现在时刻四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值得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上你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听听好歌曲喽。
那就等着沦陷吧，如果爱情真伟大，我有什么好挣扎？难道我比别人差？是谁要周末待在家，对着电视爆米花，想起你说的情话，哭得也哗啦啦。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吧。
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
江湖身不由己啊。在那种团体生活里面，不要讲说职场，在学校当中也是啊，你就是要去适应这个团体，这个班级，或者是这个群体，你非要特立独行也没关系，反正你要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社交圈或者是互动。在那种大人的世界里啊，有一些聚会啊，可不像年轻时候或者是不像学生时期的聚会这么轻松了。以前聚会啊，是大家放松出去玩哦，很嗨哦，去什么餐酒馆啊，喝酒啊，吃大餐啊，无忧无虑啊，聊八卦啊，聊谁跟谁分手，谁跟谁又在一起啊，人家俗称垃圾话哦。等到年纪越来越长哦，很多聚会不是这样啊，虽然也不见得说每一场聚会都是有一个目的性的，但总归这场聚会当中认识的一些新朋友，或者是跟你互动的这些人，可能哦还是要保持一点距离，你不太可能在每一个场合就做自己。所以在人家说这个新的社群时代哦，虽然我们很容易跟他人建立关系，加好友，参加聚会，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聚会好累呀。今天呢是你的高中朋友约你，明天呢你大学同学约你，后天呢公司有聚餐，部门的聚餐，小组会议然后又有一个什么商业的聚会，你每天都排得好满，久而久之啊，越来越不想参加聚会，因为太累了。聚会啊，吃饭不是重点啊，喝酒也不是重点，聊天才是重点。当然你也可以在里面，在那个聚会当中就是特立独行啦，就是自己在那边啊，也什么都不吃也可以啦，人家说不定觉得你很奇怪哦。有人讲啊，这种人际互动你也要开始尝试断舍离了，也就是减少一些啊非必要的网络社交。不要讲说这种实体的聚会，你说你单纯晚上啊，人家约你什么六点七点去哪个餐厅聚会哦，这至少是实体的，并且你一个晚上可能一场两场就很多了。有一些社交是网络的，网络啊它就会跨越时间，跨越空间。例如说你周末的时候有人就要找你聊天嘛，或者是你们就有个群组，这个群组可能是上次什么合作会的群组，然后可能最近举个例子啊，可能过年啊，大家也在那边问候彼此啊，当然它是礼貌上的互动了。那有一些人就很爱在群组上面聊天，或者是特别找你聊天跟你哈拉什么的，你有的时候有空是会回，并且本来嘛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同事就是要必要的社交，但是有时候太多了，真的超级累，所以适度减少一些网络社交吧。我还记得我有一次访那个心理师吧，忘记是临床心理师还是咨商心理师，那时候想说啊，我们以前没有网络这么蓬勃的时候，你跟同学们相处，你跟同事们相处，在公司啊或在学校处得好处得不好，反正你只要一下班一下课你回家你就可以休息，这个休息指的是说通常他很难再打扰你，你就可以真的静下来，不管是去思考说跟谁谁谁相处好累啊，或者是稍微充电放松一下都可以。他说现在这个时代几乎不可能，因为你就算下罢课总归就是离开这个群体，你回到家你在通勤路上，你的手机你的通讯软体还是不断在接收很多群组的讯息，谁要找你他马上还是可以找得到你，有人跟你吵架他可能当面跟你吵完了，回家之后继续用手机跟你吵，你会觉得你没有办法跟这些人脱离关系。好处是说你跟这些人联络互动不再需要面对面，你可能就算那个人在美国在澳洲你也可以跟对方联系上，但坏处就像刚刚讲的，因为总是可以连上线，所以你很难脱离，你只能自己主动的避开去看，不要去点开那些讯息，或者是渐渐让这些社群的交往、社群的沟通，变淡一点点，就是不要常常点开来点。如果你很爱主动去找别人，人家也习惯主动跟你聊，你就很难脱离嘛。你一定要慢慢的断舍离哦。所以有人开始讲啦，有一些网络社交 真的太花你的时间了。不要讲说单纯是私聊哦，有的时候你在什么 IG 啊，什么 Instagram 啊，然后脸书上面啊，可能 po 了个照片啊，人家留言你会回应，哎，有的时候就在上面聊起来了。现在的社群软体好多啊，不只是脸书 IG 耶，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喜欢用一些什么 TikTok 什么小红书，这些也很多人爱用，我每一个都要聊，那要聊多少，真的很花时间，非常非常花时间。所以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情而感到疲惫哦，你一定要很主动的，我的意思是说不是突然说不理你的朋友，不理你的同事，而是要很主动的意识到说我要减少使用这些社交软体去做网络的社交，把那个习惯先戒断掉。不要三不五时就点开 message 看有没有人理你，不用三不五时就点开 line 看有没有人打电话给你，看有没有人传讯息传照片或贴什么好笑的影片好笑的图片，然后你要回他哇哈哈哈好好笑，尽量的去减少。你要说完全脱离可能在现代生活不太可能，因为你还是会需要一些必要的社交，但是也许不需要这么多。那你会说每个人可以接受的那个社交量多少，其实不一定诶，有些人就特别爱聊，并且他觉得跟别人聊天是自己充电休息的方式，有些人是觉得聊天我好累哦，跟别人聊天好像自己在上班一样，很耗费那个精力的那种，那你就要知道要减少了，你要为自己做一个压力测试，到什么样的程度你会觉得哇，用网络用手机跟别人互动其实已经让你觉得疲惫了，如果已经觉得疲惫了，那就别用吧，把手机放下吧。有一些不常用的社交软体你就不要那么频繁的去看它，去戒断它。那甚至像不只是网络的，像我们刚刚讲到实体的应酬聚会也是如此啊，跟朋友聚会是很开心，但会不会有的时候例如说快年末了，你就觉得最近应酬好多、哦、很多朋友都突然跟你讲说诶，今年都没有聚，所以突然年底都要跟你聚，那你就觉得我每个晚上都好忙，适度的减少一下吧，也不见得每次人家约你一定要答应啊。有些人约你也就说诶，不好意思，我这个月真的比较忙，也许可以改期，或者大家换个时间或换个方式都可以。其实说不定啊，我必须老实说，说不定你们聚会这几个人也不见得每一个人真的都很有空，可能也真的是缺一个人开口讲说诶，我最近真的有点忙，不然我们下个月再约吧，或者是诶，我们换个方式约吧，不见得要实体的聚会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考虑的地方哦。这个社交有的时候是充电，但有的时候也很耗电，自己要把握好距离，才会让这些社交呢对你来讲其实是加分的，而不是让你变得更加疲惫。确实内心有所消耗诶，跟很多人相处都是这样，你可能会需要一些方法哦，就是让自己充充电，像户外走走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聊到与人互动之外哦，在下段节目哦，跟下下段哦，就是第二第三段呢，要带着大家到台北的近郊走走。台北有很多丰富的魅力啊，观光客的视角可能会去一些知名景点，而有一些地方它富有历史文化的背景跟脉络啊，也有很多关于台湾过往跟不同国家文化结合出来的一些小故事。我们在下段节目会持续跟大家做介绍。那当然呢，在进广告之前听听好歌曲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随时随地掌握我们的精彩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点进去哦，有一个选项叫做留声机，可以选节目名称跟日期就可以重播收听，大概有20天的保留期哦，其实没有很多，但是已经足够让大家来多加利用。那透过 APP 来收听呢，也不会受限于这个位置哦，有网络的地方就可以来听。欢迎听众朋友呢，透过这个手机平板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来听到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那关注微微的节目内容，也邀请大家过脸书 IG 网页上面搜寻 DJ 微微，找到我的页面按赞追踪起来。
渴望拥有的得不到，苦恼倒不如说说笑笑。生活不要太多钞票，多了就会带来困扰。
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钱财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只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不自我说笑。
把自己当作口罩，谁也不值得骄傲。眼前疾苦值多少，花开的花落值多少。不要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调，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爱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等，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我要为你歌唱，唱出我心。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陪伴大家的微微，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喽。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是有一些健行运动的习惯，喜欢散步哦，或者是在都会地方会透过走读的方式哦，走走街景，然后去了解一些名胜古迹哦，其实蛮不错的哦。周末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休闲，了解一下在台北在地的故事。如果有喜欢走路的朋友，喜欢探访台北在地的这个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了。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来宾哦，分别是在 IG 呢经营小布旅行的小布。 Hello 小布你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布。
另外呢是在 YouTube 里面哦，艾伦又去爬山的艾伦。 Alan 你好。
大家好，我是 Alan。
邀请到了两位哦，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走路啊、健行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平民的活动，就像上班上学都要走路哦。台湾人其实也蛮喜欢走路的，就很简单啊、就算不是高山的路线哦，台湾的一些郊山步道类型的，男女老少幼都可以，很多阿公阿嬷超强哦，比年轻人还要厉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小布跟 Alan 呢，其实在爬山这一块哦，就是有透过影片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爬山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有趣的故事，经营在 YouTube 上面跟 IG 上面哦。那这一段历程，我想在网络上其实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一个经营者就分享自己的生活故事，或像刚刚讲的喜欢爬山的就是经营爬山相关的内容。那我觉得除了介绍两位，等等会聊到，就说怎么开始记录之外呢，还要特别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在台北有一条路线叫做台北新四国遍路。那其实这条路线听起来就有一点那个日式风，其实有一点点跟日本的文化宗教有些关联。那这条路线呢，就真的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隐藏在台北的角落哦，你可能常常经过，你可能住在那儿，然后你没有发现。那也透过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诶，想要先问看小布，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都会这个出去玩会拍影片拍照片，但是你说要花时间再把它剪出来哦，其实蛮累的哦，因为你等于说你出去的当下你要有意识的去记录嘛，
对
啊，总归要用一些方法先拍摄下来之后才有素材。怎么会开始去做一些影像的记录呢？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访谈之前有提到 Alan 是记录比较长的影片，那小布是不是记录比较短的部分？那这个部分两位是怎么开始的？
一开始当然也是看 Alan 就是有记录下来，我们觉得就是挺好的，把那个整个路程都详细的介绍。那我自己的话就是自己也爱拍照啦，对，那后来就会觉得说录影下来，然后真的好像可以去记得当时发生的那种感受，然后在做一个精华的剪辑的时候就会比较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也有点像是相簿的概念，就是把它记录下来，一开始是这样。对对对，
想问问看 Alan 呢，因为刚刚小布有讲到说你是记录比较长的，有过往也的习惯也是这样，然后小布是比较剪精华类型的。你自己最一开始要记录那个比较长的爬山历程，也是说想要为自己的爬山故事去做一个记录吗？
应该说我其实我从小就非常喜欢爬山啊，应该是跟着我爸爸，然后有很多小时候我爸爸带我姐去爬山的回忆，所以那个时候留下非常多的，到现在都觉得那是很幸福的一段回忆。然后后来到了长大之后，我父亲比较没有在爬山，然后我姐根本是也动不了了，就是比较懒得爬山的。那我就还
圣灵还在爬，
因为在爬山的过程中，我可以去好像有点在感受到好像回忆一些以前的一些画面啊。那我就那时候就觉得如果那个时候有拍一些，那时候有拍照片，但是大家都没有什么录影机，
对啊，
那我就想说如果能够多把那个影像把留下来的话，那所以那应该是以后在回忆的时候，那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感觉，非常好的事情啊。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在拍影片的时候其实倒不是特别针对什么观众啊，或者什么是特地对下拍的，而是只是我是想拍给自己看的。
是，
所以我的拍摄方式就是我想要看什么，我就会就往怎么样方式去拍
自己的视野。很多人是很类似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玩，或像刚刚讲跟家人的一些回忆跟重要的人出去玩，你都会觉得说我想要留下一个记录嘛，就像我们最简单就现在最常见啊，拍拍照啊，拍拍影片啊，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确实在你闲来无事的时候，有时候刷刷手机，你就会看到可能两三年前跟谁谁谁，也许跟你们家的这个阿公阿嬷出去玩的照片啊什么的，你就觉得挺有意思，看一看会觉得我那时候原来去过这个地方，因为生活去的地方越来越多，有些回忆是很美好的。这是刚刚讲说我们频道开始记录的这个初衷。那我想其实透过这些慢慢的记录的过程也有一些粉丝啊， 或者一些朋友，哎，关注到这个频道，其实有一些蛮有趣的记录，不管是对于小布或 Alan 来讲，可能是一些当时去爬山的那个好笑的事啊，或感动的画面啊，对自己来讲有纪念意义啦。那对于不认识你人来说，他可能也有一些资讯啊，可以学习得到。那我聊到这里，我们就要来谈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台北新四国遍路。我刚刚听到这个名词，很多听众朋友觉得很日式风。
对，
确实啊，因为其实台湾跟日本啊这两个国家在历史方面的文化交融是蛮密切，这个大家非常的熟悉。那其实为什么讲到这条路，哦，我记得我是忘记应该是在 IG 吧或 Tray 上面，因为它那个平台有的时候会连在一起，所以我有时候都不晓得我在刷 IG 还是什么。
来，我两个都有朋友。
对，就我有一天就刷到，就是小布在讲这个台北新四国遍路，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有标题是下，就是像台北的朝圣之路，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个标题，就是继续往后看了这支影片哦。因为提到朝圣之路啊，很多听众朋友想到的可能是西班牙的这个很长的朝圣之路，然后是全球慕名的人很多，因为会觉得走这一条很长的路，透过步行的方式，会对自己的生活想法会有很多的省思哦，所以这是这条朝圣之路全球知名的原因。那我自己的话是尚且还没去过西班牙的走朝圣之路，不过我自己去日本的时候，我喜欢走那种远远的路，然后可以走去神社的那种。像我那时候就是去和歌山的熊野三社哦，有三个地方：熊野素玉大社、熊野本宫大社跟熊野那智大社。它就是跟熊野古道去做结合的一个世界遗产哦。然后现在这些路线呢，在例如像刚讲日本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路标，会告诉你说哦，以前这条路的起点在这哦，然后你要往这边走，要走什么几公里，然后它可能也是有个上上下下的步道。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去走一个比较跟宗教类似的那个路线，并且它的终点就是那个神社嘛，就是我们讲的，如果以台湾来讲，就像宫庙一样，一个宗教的场所，所以。那个过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体验过所以觉得很有意思。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哇，以前古人也太累了吧。就他们可能有一个信仰的那个目的嘛，所以以前也没车嘛，就只有脚啊，山路也不可能有车，你就得靠脚，所以那群人就是很刻苦这样子。我想说现代人角度就是也身强体健，但是也走得累的半死。但你就会可以感受到说他们对于走道是有一个很大的欲求，可能真的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刚刚讲到回到小布的那个影片，那时候那个标题不是写朝圣之路嘛，我就很好奇，哇，在台北也有哦。
对，
就说并且是跟也是刚刚讲跟日本的文化其实有关。想要先请小布帮我们简单介绍，刚刚讲台北新四国遍路，这一条路到底是怎么跟日本的文化有一些连结呢？然后像刚刚讲其实它跟宗教也有关系。
其实日本的四国遍路它是依照弘法大师，就是最早就是以前的，就是大概相对于中国唐朝那个年代，然后去就是从日本然后到唐朝去留学的一个高僧那样子。那当地的那个宗教信仰就是说，后来他把这个佛教的这个密宗这个教派把它传回来日本之后，然后就发扬光大。那总之呢，后世的信众们就是等于是信徒们，他就是想要纪念弘法大师他走过的路线，或者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修行过的地方，所以在四国，他几乎是绕四国岛一整圈。
哦，
对，所以他有88个地方是跟弘法大师有相关的。对，所以其实走四国岛这个四国遍路，如果真的用走的啦，
对，
现在当然可以搭配开车啊、摩托车什么的。如果真的要走，大概也是走一多月的时间，
把它绕一整圈，88个，
对，88个。那当然这是在日本的一个状态，对，一直到现在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然后日本跟台湾有一段时间是有交集的嘛，对，那日本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是说等到战争稍微减少了，然后民生比较富足了，那宗教信仰就进来了，就相对从日本过来这样子。所以在1925年这个时候，连野放松这个发起人，他有五个信仰相同的人，然后他们一起发起了这个四国遍路的这个 复制的过程，他们就希望把四国变，因为他们有一些人是四国人
哦，
对对对对，他们就想要把家乡的信仰带来台湾这样子，让他们，因为他们要长久，等于是长久居住在台湾，那他也希望在台湾有一个这样的变路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们发起了这个活动，那就，但是当然不可能把那88个寺庙搬过来，所以就用石佛
来代表，
对，来代表。那这个石佛也是有依据的，就是说。比如说他选，比如说第一尊好了，是释迦牟尼佛，那在四国那个地方的第一号寺庙，
也是
他也是释迦牟尼佛供奉在主殿那样子，
他就是一个对应啦，
对，他就是对应，就看那边是第几番，然后是供奉哪一尊，那我这边的石佛就是做同样的，对对对，然后就是从西门町这个地方开始，然后一路上到现在是应该是万华，然后对对对，然后到圆山，然后到上阳明山，然后从阳明山绕到北投，然后下来，
好远，
对对对对对。其实当在那个年代要走完，也差不多是花4天的时间。
哦，
对对对，但它有点像是说，有点边走然后边旅行的概念，其实是蛮舒服轻松的，对，因为那时候的西门町其实也是很繁华的嘛，那就是从一个繁华的地方，然后到圆山，然后就是一个宗教信仰的地方，然后再到阳明山，就是稍微有点健行爬山了，因为阳明山嘛，那上阳明山就是就开始有温泉，所以他们就是其实是会分4天的行程，就是说，可能第一天先走到圆山，然后就回家了，
哦，分段吧，完成，
对，分段，然后隔天可能北车集合，他们那是北车集合。对，然后再坐到圆山这个地方，然后再继续上阳明山。阳明山上完去之后，他可能就是洗个温泉，然后住一晚
啊。
对，然后再下北投，
再下山这样子。
对，下山。那走到北投的时候，北投一样有温泉啊。
然后再继续泡温泉，日本人喜欢泡温泉，必须
对对对。然后就再回到北投这边。至于说有限的记录是有没有从北投回到西林，我们就不太清楚，但是大致上的路线是这样绕一圈没有错，这样子应该说到现在，因为中间有经过很多战乱嘛，然后动荡或者是一些甚至都市规划更新后，然后有些石佛就会开始移动，
不在他原本的地方。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有一些军事需求啊，或者是说环境的规划需求，他没有办法在一直在那个地方这样子。对对对，
日本所谓遍路这个文化啊，其实应该说给四国遍路，这个遍路文化并不是台湾所独创啊，不是那个时候所独创。其实遍路这种方式哦，本其实是算是他们一种等于是复制，它是一种复制日本他们通过复制的方式。那因为四国以前一开始是四国遍路，那因为以前那个时代其实要到四国去走一个多月，然后其实是非常不容易，虽然日本很多人他们可能没办法去四国，他可能就在他们的当地的地方去做一个比较小型的
什么什么遍路这样子，
对对，可能小型的那种，他同样也是一样，就是用譬如找88个地方，然后去设置，也是通常是用石佛的方式去展现说原来的庙宇的那个主尊的佛像，然后或者是干脆就在同一间庙里面摆的88尊
哦，
88尊，然后那信众就可以到那些庙一尊一尊去拜
哦，
那所以像这种两种复制方式在日本其实很多，然后也不只是四国，还有说是以观音为形象的西国
啊，
西国遍路啊，所以也就是那因为当时台湾在日治时代嘛，啊，所以有那五位的，就是对于这个非常虔诚的，算是日本在台湾的日本人，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把它复刻在台北里面了。所以同样的，在台北，其实，在台湾也有在其他地方也有那个西国的，因为西国33尊比较好复制，
只有88那个三尊。
但是它的四国遍路这个88尊石佛这个系统，它大致就分两种，一种是会四散在各地让你绕一整圈，然后一种就是统一在一个
集中，
然后你可能拜一圈就结束了这样子。在台湾很珍贵的是，它有这样的复制，一个是在台北，它有集散的地方嘛，就是聚散在各个角落，但是在花莲，它就是统整在同一间，
就是去一个地方，就可以看到88个那种感觉。
对对对，它就在花莲的清修院，对对对，所以那边一整圈就
有
老玩。
但我觉得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哦，就像刚刚讲的，它是日本的一个文化，它的模式。但是他如果对这个信仰或他对于这些大师很敬仰，他也想要来做一个修行或一个朝圣的话，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完成。
对，
然后这些东西就留下来了，然后之后大家都知道，哦，原来这边也有一条，就像人家讲，它是复制过来的，然后它也有它的历史哦。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
我的命，我的心，藏在那些汤匙里，遗留下只我和自己。我的爱，我的心，像汗毛跟着一起，装作快乐伤心。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主广告。
妈，定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大家早，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经营 IG 有小布旅行的小布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小布。
哎，Hello 微微你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我是小布。
接着呢，邀请到是在 YouTube 哦，请艾罗去爬山的 Alan。
嗨，大家好，我是 Alan。
刚刚邀请到小布跟 Alan 我们聊到是在台北的新四国片路哦。那我想听众朋友会蛮清楚了解到，就是说啊，当然它是一个有宗教色彩的路，然后缘起是在日本四国，但是并不是人人都会去四国，然后还走了一个多月，要走这么远。那如果你在早些那些年代哦，信仰很看重的人，他会觉得说，哎，我有一些想要朝圣的，我有想要去这个追寻的，那我就把这样的路线去做一个复制，用不同的方式哦，就等于说一个替代的方案，但是他一样保留他的刚刚讲到88个石佛嘛，88个寺庙，然后现在变88个石佛，然后我以拜石佛的方式，就像我已经拜过这个寺庙的这种意象来完成。那这件事情在台湾也有，刚刚小布也有提到，就说一个是在台北嘛，是以石佛的方式散布出去，那另外一个是在花莲，等于说在一个寺院里面是88个集中在一起哦。我觉得这个算是大家蛮有趣的地方，因为有些寺庙啊，我们有时候去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很多石佛，但你也不知道那个石佛是谁，然后那个意义是什么。那回到我们讲这个台北新四国片路哦，刚刚讲到是从西门町出发嘛，
对，
要开始走，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说有一些石佛现在已经不在那边了，他可能因为都市计划或者是总规过了久，有些石佛看起来也看得不是那么明显了，
对，
所以小布自己在走这条路去尝试走的时候啊，尤其是像讲说从西门町出发，其实离我们公司蛮近的，我们公司在西门町，对，从我们这边出发，那个石佛现在样子怎么样？是看到那种是真的找得到吗？还是说有蛮多其实就是不知道他去哪？疑似可能在这，但是据传可能也已经被移走了这样子。
目前影片拍出来的就是我们有比较简易版本的，就是从西门町的天后宫，然后圆山的护国寺，然后再到新北投那个普济寺，那这三个地方的石佛是非常完整的，对，然后甚至上面写第几番，然后它是什么样的佛，是释迦牟尼佛还是药师佛，然后它就是形象也非常清楚，保护得非常好，然后甚至它是相对应的哪一间寺庙，就四国的哪一个寺庙，
他写得很清楚，
对，他会写得很清楚。然后因为四国以前是四个国家，所以叫四国，然后他甚至记录以前旧的四国的那个国民，比如说他是战旗，他是阿蒲国这样子之类的，诸如此类，他上面的刻得很详细，甚至有多一点记录的，他下面会记录是有刻上贡献者的字，就这尊石佛是谁认养？不认说认养，就是供奉他的。对对对，就是我出资赞助建这个石佛的人，对，当时的人的人名，对，会记录下来。那其实他，像台北天后宫好了，它其实是会有一段历史故事的。曾经是过去日本时代的时候是弘法寺，但是在清朝年代的时候又是新兴宫，所以其实它随着朝代的更换好了不同，它
有不同宗教注入。
对，那有趣的是，其实台湾人很大的包容心，他不会说马上把你拆掉或毁坏这样子，他可能就是先把你收起来。
那些没有摆出来
的，对对对对，他只是收起来，然后说那些石佛可能是先藏在仓库，不知道，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日本人离开了，宗教信仰不同，跟文化不同，所以可能台湾人会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但是还是先把它收起来的，因为想说这是佛祖嘛。
对，虽然可能我们是不同路线的，
对对对对对对，拜的佛像不同，这样信仰不同。但是后来，大概慢慢知道有文史相关，慢慢知道之后，或者是说弘法大师的关系，慢慢有一些因缘，然后让他就是从仓库里面出来之后，
大家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什么原因。
对对对，它是有被放在一个区域的，对，所以我们现在去的时候，其实探头看都看得到。对，那天后宫的话会有两尊，就第一号，就第一番跟第二番石佛这样子，其实它是一个蛮重要的据点，因为它是开头。
对啊，
对对对对。
不过我觉得有被寺院收起来还算蛮好，至少那个点还在，至少这还是一个宗教的场域啦。不过我想，因为在台北，我们想象当中感觉很多地方应该都已经被改成，例如说可能这个大的路啊，或盖捷运啊，
自计划
啊，对对对，所以应该有很多它本身的那个位置就已经是例如说别人家或者现在的大的吧，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现在的位置跟当时 日本时代的位置是确实是相差蛮远的，但现在有一些透过档案感谢一些山友的记录，所以我们大概会知道说哦，在什么样的地方还散落了一些比较零星的石佛，除了寺院里面收藏的，对对对对，那比较零星的石佛，它当然保护起来就会稍微比较稍微模糊啦，就
蛮久的啊，对对 对, 对，
原本在整个台北，包含那个台北的市区，然后芝山，然后阳明山、北投这一区有非常多，就是沿着路线有非常多的石佛，那会有很大的变化。除了都市更新之外，那特别是在阳明山，其实阳达大道以前是石佛，大概每隔100公尺、100-200公尺就一尊。
好吃哦，这么厉害！但现在阳达大道什么都没有了。
那其实除了都市更新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因为当时就是的二次大战结束，然后就是日本人他们回去，
离开了嘛，
他们回去很仓促。当然有一些是因为一些土地变更，然后变成私人或是官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就会把石佛稍微也不是整个都拿手，是移开一点点，
转个方向之类的，
往里面推一点。所以说到私人领域，有些会有很多是找不到，或者是私人收藏，但是有很多是被拆掉了。
是除了做文史的有在研究，刚刚讲到山友也是一块嘛，因为毕竟大家平常可能一开始就是哦，我习惯去阳明山爬山啊，然后也觉得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以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好像怎么被拆掉，这种感觉。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大家也不要想说被拆掉，心里会觉得啊，怎么有点可惜或什么？但我觉得拆掉本身也是历史的一块嘛，就像刚刚讲，它可能有一些某一些原因，
对，
就是时代的不同啊，不同的需求，所以它被移走了，或把它移掉，甚至你可能也不晓得它去哪里。那尽管我们现在去可能看不到啊，我们顶多只能知道说他们曾经在这，但是也可以去思考啊，包含这一条路线，就像刚刚讲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平时去上学啊、上班的路线，哦，原来以前这边是他们很重要的一条。因为我觉得刚刚小布还有 Alan 都有提到说今年是那个100周年嘛，其实刚好就是一个凑整啊，一个凑整，有规划要再带，就是可能也对这条路线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走这条路。
因为我刚好看到那个石佛亭上面是有刻就是1925，然后4月14号是他们开工的典礼
哦，就是有点是说启用开始做
启用，应该是说石佛都建好了，然后就是一个开光仪式，就是这一天这样子。那算了一下，刚好100年了，就是今年哇，就是那种很震撼。对，然后
这么凑巧，
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在4月办他们的活动，
就很有纪念意义的感觉。
对对对，就是当初他们也是在4月份那个时候去开光的，
然后大家也真的走了一次，
对，走了，就带大家一起走了一次，然后之后之后他们过了几年都有一直在走这个边路的活动，都是在春天跟就是气候比较舒服啦，因为夏天爬山真的很热。对对对，那我就希望想说，因为我的影片发出来之后其实得到多观众朋友的询问，就他们说啊，这条路到底怎么走啊，或者是要怎么去啊，要看什么啊，然后所以我甚至把路拍得很详细，然后使用的交通轨分上下级把它讲完，这样子就是希望好好清楚的交代大家，那让这个活动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子。对对对，
是，我觉得还没有意思的，就是说当然这条路线是始终存在嘛，是不同世代啊，或者是大家这边都市街景的一些变化，让它有不同的样态，也许以后还会有一些全新的改变也说不定。
对对对，
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如果对文史的主题有兴趣，或者是你对这个宗教的主题也感兴趣的话，其实透过这个短短的时间去走这条路还蛮有趣的。实际上规划的那个路线啊，就是说当然走我也可以走很快啦，但我可以慢慢走。
对，
它是我们如果分段进行会需要在台北会需要走多久啊？
我目前规划这两天都是一天一路线，然后一天是进阶路线，都是一天可以完成的。那我们两个实际去走过，就是用那样的交通工具然后去走一遍，
等于说从早上然后一直到下午月末下午的时间结束，
差不多太阳下山后就会结束了。
就刚好一天。
对对，刚好一天。那简易版 办的话，就是我希望就是可能平常真的没有什么在爬山，也没什么走路的，他真的就是平常就是坐交通工具，
就散步的那种。
对对对。那我规划这个简易版路线，他真的就是坐捷运，我们就一起坐捷运去。所以第一段是先到西门町嘛，我们在西门町集合，然后就在台北天后宫，因为他都是出捷运站，大概走个三五分钟就会到的地方。对，然后我们就在先到天后宫，然后拜一下妈祖。云霄宫
主
事现在是
妈祖，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
在地
生活，在地我们还是要跟他打一下招呼，對對對對，然后我们就去看一下是否这样子。对，那下一站的话就是那个圆山捷运站，那它也是二号出口，走出来三分钟就到了，就是护国禅寺。那它在它的山坡上面就会有一区，那个地方也是现在能看到最多石佛的地方了。
哦，
对，它有一整圈这样子，
嗯，
就比较。我觉得算是很珍贵的
完整
的，然后又完整的，对。然后接下来就是直接就坐捷运了，又回到捷运站，其实蛮舒服的。然后再一路哇，就坐到新北投捷运站。
啊，
对，当然新北投捷运站这个地方要走去那个普济寺，稍微有一段小小的距离啦。那中间会绕到一下那个滴乐谷，因为滴乐谷在过去也是一个点。只是现在没有师傅了，然后师傅不知去向
了，不知道去哪了。
对对对，
曾经在那儿，
对，曾经在那。那我们也可以去地热谷绕一下，那我们就去普济寺。那普济寺有第88尊
哦，
对，所以它刚好是一个结尾。
嗯，
对，所以就是从台北天后宫，然后到普济寺。
只是我们省略中间很多个，
对对对，
有些也很难找了。说真的，就像刚刚讲到，有些就是你如果用步行的，就是也蛮困难的。从现在的路线，
对对对，
那进阶就会比较搭捷运就少一点，应该就是比较常靠腿了吧？
靠脚力。因为进阶路线的话，我们会先绕到那个剑南路捷运站这个地方、集合之后，我们直接上正院禅寺。这个上山的。大概上山的路线大概就10分钟啦。但就走楼梯。
哦，
稍辛苦这样子。对对对，从那边下来，我们就骑脚踏车，过自强隧道。但自强隧道那一段我们是要用牵的，因为它就不能骑。对，然后绕过去之后，我们就到
算是士林区了。
士林区，对对对，士林区。
因为下站是在芝山岩。
对，下一站就是芝山岩，对对，所以我们就是东吴大学那边休息一下，做一个中继站，那我们就上芝山岩。对，那芝山上面其实已经没有石佛了，但是它有留下一个很珍贵的是石佛亭。
哦，
就当时会有一尊石佛，它可能放在地上，就有些时候是放在地上，有些它是会有个小石亭的。对。
一个把它遮风避雨的地方
框起来，有点像土地公庙那种概念，只是它没有墙壁，它就是四根柱子，然后一个小屋顶这样子。那至少让就是粉丝们或者是想来参加的一些辩论者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的记录，就是说原来在芝山岩是有这个东西这样子。芝山岩结束之后，我们就再骑脚踏车回到捷运站。对对对，然后就接下来坐到那个
北投，然后上龙云寺。
对，上龙云寺。那龙云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去查找出来，就是现在是有收藏起来的一只佛。那平常比较稍微难去到的地方这样子。对对对，
是。
结束之后我们就会上大师岩，也是在北投那边的大师的一个地方这样子。那它一样是要爬山，稍微有一点点手脚并用，所以就会比较相对来说比较辛苦一点点。对，那大师岩也是过去就留到现在的一个地方，那就是弘法大师最后他们走完这个边路要圆满的一个点，蛮重要的一个点。那现在也很有名的就是那个大师岩旁边那个台湾幸福寺
啊，
就在同一区这样子，
所以大家经过那都不知道那边有这个。那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小布跟 Alan 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
谢谢啊，谢谢大家。
持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啦。微微其实在正声台北调频台有非常非常多的节目内容如果不知道怎么搜寻的话呢，欢迎大家在脸书上面也可以找到微微的粉专。我的粉专让你打 DJ 微微英文的 DJ 然后微微你后面可以多打个字啊， DJ 微微应该就跳出来了吧然后 IG 也有，可以看到我们更多完整的节目资讯跟收听方式。当然持续关注 FM 104.1 正 声台北调频台啊，我们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微微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时光。
私じゃくて言うに余裕のない二人だったし、気づけば喧嘩ばっかりしてさ、ごめんね。ずっと話そうと思ってた、きっと私たちはないね。二人きりしかいない部屋でさ、あなたばかり話していたよね。もしいつかどこかで会えたら、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新的一天开始咯，起床动一动。
正声电台手背后，正声电台收盖后，正声电台收盖后，正声，最爱正声节目，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